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这个团契献完以后，我在问那个牧师，我是不是该上去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每次献诗完了以后，特别是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就不想上去了。还有必要上来吗？说什么呢？今天本来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好像也很简单哈，最美的祝福。引用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节圣经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有什么好讲的吗？记得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5月26号，转眼4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这4个月呢，我想大家都在忙碌中啊，转眼我们就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呢，也会发生很多事情。这段时间，有新生命诞生啊，也有人告别这个世界。在这个 summer 结束、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也有人真是。家里有人有儿有女初长成啊，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也有人离开家里去学校读书了。对我呢好像特别一点，也发生一些事情啊，发生一些你没准备好的事情，发生一些你没意料的事情，发生到一些如果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但在8月17号的时候，我在微信上收到了有一个好友申请。大家知道微信上的好友申请哈，他来自我们的弟兄陈志新，守红当然受宠若惊，赶紧就添加为好友。添加为好友以后呢，就收到这样一个 message， 谢谢守红。你们的美中短宣都一切顺利吗？有个问号。我要通知你9月8日领诗改成我代理，如果有指定诗歌或决定了的主题，方便的时候请告诉我，有图有真相啊，大家不要随便发微信啊。对不起，没经过许可就把你的曝光了。大家是不是觉得，那下一个截屏守红就回答自信说，哦好，9月8号守红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最美的祝福，经文是约翰福音1:12呢？很简单嘛，就这样就回答就好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太高估守红弟兄了，你就太看高田守红传道了。因为我收到这个 message 以后，我根本就没有理他，很不礼貌。但是呢，其实我看见这个 message 的时候啊，虽然我在外面在宣教，但是我看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在想9月8号我讲道，我真是恨死梅森长老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呢？8月17号，我身为一个短宣队的队长，在外面飞到几千里以外，开车开了1000多里。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向那个校园里面，刚来到美国的在中部那些校园里面，刚来的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向他们传福音，传福音。我们的确在传福音，我也认认真真在。传福音，而且我在跟当地的每次同工介绍分享的时候，我还在说我是短宣队队长，我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真走在队伍最前面，因为开车都是我在开嘛，开车都是我在开，1000多里都是我在开。而且我们基督徒知道你外出去短宣是打属灵征战了，对吧？ 打属灵征战要怎么样，要警醒呢、啊、而且我也标榜自己我最警醒了，因为我若不警醒我们整个队就有生命危险了，因为我在开车嘛。但是就在这样的同时，就在这样的同时、我心中常常有一种想要、说不出来的要明白的东西，我在传福音吗？我传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在我接下去要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之前，我们先还是回到圣经上，免得我一下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是出去传福音啊，我们也在宣讲福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从刚开始的祷告到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跟一个耶稣。我回过头去看，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这世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是耶稣爱你，是吧？真的吗？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不要误会，牧长们也不要紧张啊。田传道不会去传异端啊。当然，从真理的角度，从客观的角度，我要宣告耶稣爱我们，千年不变的道理。但是真的吗？总是这样吗？此时此刻，你进来教会之前，你觉得耶稣爱你吗？当知心在问我要分享什么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我要说什么呢？我传讲什么呢？尽管就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白天面对很特别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就是我会莫名其妙就遇见一些我的老乡啊，莫名其妙就会遇见一些曾经在赌博里面沉沦在里面的人呢、啊，啊，我真的就是声泪俱下的向他们在传福音，他们也很感动，但是每次讲完以后，我回过头来，我真的在想，这个福音不是好消息吗？它伟大，它光荣，它正确，但是它好在哪里呢？我真的喜欢吗？我真的觉得它美吗？因着这个缘故，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一直到回来都必须要向我们的赞美敬拜团队选诗歌的时候，我决定讲这么一个信息：最美的祝福，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这是我进入教会以后最早的时候背的那一节圣经啊，当时叫我背这节圣经的人还坐在后面啊。当时叫我们背这节圣经的老师他就很激动，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权柄哦，做神的儿女哦，他真的很激动。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活生生的那个画面。不过我看见这个圣经呢，好在我算是好孩子了，就也比较听话了，我就把它背了。不过我体会不到那个激动，我不知道你体会到没有。这节圣经是出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它的背景重新很快的过一下哈。我们今天其实只 focus 在那一节经文上。啊，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是吧？大家都听得很熟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句话说了什么呢？这句话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这句话。我在这里只给大家讲一个那个太初那个事情啊，这个太初的两个字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叫做什么？ 叫做起初。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写的都是 in the beginning。当然我们知道再讲一点点，就是说他用的有个圣经的版本叫七十四译本，就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他用那个希腊文的那个词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翻译是起初，这个我们中文太神奇了，把它翻译到太初。所以神学家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这个甚至在那个创世以前呢？好，我们创世纪那个起初是指有这个宇宙的开始，有这个时空的开始，那个 beginning in that moment in the beginning。 而这个太初呢，就是有神的时候，甚至没有创世啊，这什么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下面会不会有人已经快睡着了。我们看第三节，好，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万物也是很特别，我们想到物嘛，就是物体了，看得见摸得着啊，真金白银可以买的东西。其实这个万物啊，它有一点点我们普通，包括我自己以前不太喜欢的，好像哲学的概念。它不是指物体，它是指所谓真实的存在 everything 啊，不是一个 object， 不是一个物体，不是物质。因为我们想到万物啊，还想到那个时候是物质的啊。就像有人庄严宣告的，如果有一个我确知深信的客观真理的话，那就是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们人很难接受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真实之先有更真实的东西，但是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除了太初有那个道，道与神同在，什么都没有之前，甚至那个万物并非是我们简简单单理解的这个宇宙。因为宇宙这个字，这个世界翻译成在后面才会出现。所以约翰福音一前面一二三他讲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说你什么都没讲，因为我们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有什么用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天不放弃这个念头，一天不放弃这个想法，我们所真正相信的有用的最终会变为没有用的。而恰恰这个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可以体会，可以去喜欢，可以被吸引的那些真实之外，有一个更真实的东西。这是约翰福音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的背景。因为他知道，因为尽管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兴趣，不会关心，但是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什么光？紫外线以内，红外线以外，看不见摸不着，非物质的光，不是可见光。若你没生活在黑暗当中，你可能不太知道，不太关心什么是光。你如果没有真正在黑暗中摸索过，你可能不在乎什么是光。我们觉得光，什么光？灯光、日光、烛光。他说这生命是人的光。我们在忙碌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雄心勃勃改造世界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万物之一的那个 existing 那个 being 那个存在所不能没有的，就是那个生命之光啊。其实回到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你希望是什么？盼望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你真正不能没有的是什么？那个是我们的光。只不过呢，这跟我今天晚上住哪里没有关系，这跟我明天的事业没有关系。 这跟我孩子的前途可能没有关系。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其实物质上的光，物质上的黑暗，它没有办法不接受光的。把灯关了，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你把这个灯一打开，黑暗就被点亮。但是呢，这里所说的光呢，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呢，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好了，我一个人读在这里蛮冗长的哈，但是我相信在座的诸位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是约翰，是一个当时的名人啊。因为要引荐那位真正的光，我们确实还需要有一个被接受的人来引荐的啊。我不细说他，他不是那光，为是要光做见证。就像我们这些人跑到美国中部啊那些大学里面去向他们传的福音一样，其实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谁呢，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很软弱。嗯，不要以为出去宣教的人都是很刚强啊，我们常常心里也很困惑，常常甚至怀疑自己，我到底是谁呀，我的信心到底有多强壮呢？但是很奇妙，非常的奇妙，你可能常常觉得自己都不算是一个基督徒，你甚至觉得自己从来没把自己跟所谓神的儿女在这个名分连接起来。可是当你在外面去向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很奇妙的发现你是见到了光的人。虽然不是像约翰那么有名，但是是在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时候出现世界了，出现了宇宙了，出现了物质了。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你对一个还不信主的人，你告诉他这世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这就是耶稣爱你，你觉得他会接受吗？你觉得他会相信吗？而对我们自己在传讲这个千年不变道理的人，我们心里真正的完全的接待了他吗？好，前面说这些都是为了预备这一节经文。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在这么一些好像清楚又在不清楚的思绪当中，我们现在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们在传讲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看这节经文哈，接待中文的接待好像就有点在招待的意思哈，接待客人。这个经文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不太一样哦。英语约它好像不完全是同一个意思，是吧？它叫 receive， 那 receive 又是什么意思呢？信他名的人，名字嘛，我觉得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人的名字，你可能想到是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你有没有认识这个人？怎么叫信他的名呢？啊，而英文用的还比较特别一点哈 ，believe in his name 啊 ，believe in his name， 什么叫 believe in 一个名字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四川人多不多啊，有的时候开玩笑倒是，我倒觉得英文这个 believe in。 他把我们四川人常说的有一句话表达得很特别，很表达他的完全的意思哈。四川话有句话叫做你行进去了，哎，好像很多人听得懂哈。你行进去了，我们后头会慢慢谈一点。Believe， 哎，你信进去了。这其实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在表扬你，一点都不是在表扬你。最近跟我的在微信上跟我一同学，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止一个人听见说：“哎呦，你真是行进去了啊！”他其实是在说你脑筋进水了。好，但是这里说呢，它是一个叫权柄的东西啊。什么是权柄呢？啊，中国那个权柄好像就是有一个什么把啊，你可以有个 handle， 你可以拿着一样，可以随时敲打人的样子哈。啊，英文它叫做 right。神的儿女 ，children of God， 这好像字面上知道可以理解，但什么是神的儿女呢？神很奇怪哈，每次上面讲到都不是在告诉大家是什么，总是抛出很多的问题，让人越来越糊涂，我们现在就来思想一下，这句我们觉得那么简单，那么清楚，但是从来没有办法深深思想的话，他到底在做什么？这一节我从20多年前就背得的圣经，他到底在说什么？我自己是发现我越来越不明白，因着这个缘故，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凡接待他的，接待不是招待，不是开门，啊，更不是说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啊，不是接待，不是我们说的热情，甚至不是，他的本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把他拿过来，把他紧紧抓住，把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把它成为你的。好，如果我们再讲一个东西，这好像好理解，但是接待他，他是谁呢？你们觉得这个人说的他是谁呢？他就是耶稣嘛，我们肯定知道，按理说不应该知道，如果你手中只拿着约翰福音这卷书的话，因为还完全还没有提到呢，只在讲一些我们真的是不太懂的东西，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像就是在一个绕口令一样，你听来听去，若你是中国人，你就觉得他在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啊，无名忘无之始，有名忘无之物啊，次而者同出一门，玄之又玄，玄而又玄，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又知道他讲的所有的事情，他讲的不是这个，凡接待他的就是把他拿过来，把他接受他 receive 他，他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回过头来讲什么叫信他名的人，信他名的人就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我们这里有名的人很多哈，周文明呢，廖昌明呢，胡全明呢，好像惠民还不止一个，哎，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这个名字，你当然你没有信他的名，对吧？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耶稣，你不可能信他的名。好，那么你听见那些名字了，你听见周文明了，你听见胡全明了，你听见廖昌明了，那么你就信他的名了吗？那还你要知道有没有这个人呢？我看了一下刚才念的这个名字，除了不在的都在，所以如果你不相信有这个人呢，我可以请他站起来，所以你知道有这个人，那这就是信他的名吗？还不是。说真的，还不要说你可能只听见过这个名字，你可能只知道这个人的样子，不叫信他的名，你甚至跟他常常在一起，你跟他同事，你跟他同学，你都这样的认识他，你还不叫信他的名。如果他确实很有名，他有了一本传记，你把这句传记看完了，叫不叫信他的名呢？还不叫，还不叫。你看了这个传记，你大概比没有看过这个传记的人更认识他， 但是你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他，你还并没有真正的用苏格拉底的那种认识来认识他，啊，你一定不像他的太太这样认识他，你一定不像他的孩子那样认识他。那么你这个人他有名到一个程度，他有四个人给他写了传记，你把四个传记都读了，叫不叫认识他呢？叫不叫信他的名呢？很难讲，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你了解这个人，你从传记当中全面的，没有办法再全面了，四本传记在写他了，你还不一定叫信他的名。信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名不是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代表他所有的本质，代表他是谁，他真正是谁，代表他做了什么，他彻彻底底做了什么。而他所做的这些东西，你听起来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你不叫信他的名。他在这里信他的名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若真正的认识了一位，约翰福音他所介绍的，马可福音他所介绍的，路加福音他所介绍的那位耶稣的时候，你会有一件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我现在还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信他的名，你若信了他的名，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他就会赐他们一个权柄。权柄这两个字跟我们的生普通人的生活离得很远，跟我这样的人离得更远。对权柄好像我好像我以为我自己觉得我对那个没有关系，好像也没有兴趣。权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权柄。我们通常看见权柄呢，就觉得有一个人他有很大的 power， 他有权力，他可以做决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不完全是。权柄它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英文里面翻译成什么，翻译成一个叫做所谓的 right 啊。这个 right 有很多很多解释，很复杂的意思。它基本上在圣经中，当说到这个翻译成我们权柄的时候呢，它代表有一种 authority 啊，就是有一个委派你的一个地位，一个权威，而且这个权威里面后面是有 power 的，是有力量来支撑的。没有 power， 没有 authority。 我们是谁呢？会给我们一个权柄，那个权柄是让那个人可以做决定，可以自由选择。那个权柄本来不是他自己的，是被委派的，而委派的那个人是有力量保证这个权柄的实施的。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用什么样的理解来体会这个字啊？如果田守宏说我给你权柄你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那没有用的。但是他赐他们权柄，你说那是什么权柄呢？做神的儿女。他赐他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是我父母的儿女，一点都没有问题啊！你们当中多数人是有儿女的人啊，所以我们对儿女这个概念是很熟悉的。但是什么叫神的儿女呢？有没有神的儿女这回事啊？我们当中多数人 就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对吧？就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说，如果你可能比较幸运，你出生在书香门第，不错了，对吧？你甚至有可能呢、生在富贵之家，你有可能呢生在所谓的贫寒之家。其实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你生在贫寒之家呢，就是穷人的孩子找到家嘛，然后你努力奋斗，希望你的儿女不要生在贫寒之家。但是有没有听说过生在帝王之家的悲哀呢？有没有知道在那个小说或者故事里面听见啊，有人就在悲叹呢？哎呀，愿只愿你生在帝王之家呀！所以他曾经说：“愿生生世世不生在帝王之家呀！”啊，所以我们想到儿女就是这个出生，就是我们一些人生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过，有神的儿女这么一回事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回到我现在自己的准备这个信息的思绪里面，我们面对那些大学里的年轻人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好像不是太久前呢，不是太久前，我们就是那个年纪的人，转眼呢，你发现他们是那么的年轻。我们短宣去到那个美中的第一天，有人通知我，希望我们第二天去带领一个长者团契。我说好啊，我说刚好我在我们那边教会啊，最近这些时间呢一直在带领长者团契，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发现就是60后、50后，就是他们的长者团契了。我是短宣队长，我是去传福音的人，我现在觉得心里好悲哀啊！对不起哈，长者团契，我自己觉得悲哀，因为我自己我在想一些事情，特别是我最近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情，真觉得好悲哀。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知道真理，我都知道，我也相信，但我现在觉得好悲哀，好失败，好没价值，好失败啊！一生真正想做好人的时间，就我这个活过半个世纪的人来讲哈，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不太在乎，真的不太在乎。什么好不好人呢？对我好就是好人嘛，对我坏就是坏人呢。对我自己而言，就看别人怎么看我啊，别人觉得我好就好嘛。我做好人也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好吗？我自己没有想过，但是后头这些年有点在想，有一点在想。但是你不想还好，你越认真想吧，还真不是好人。好了，自己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其实无所谓了，你能干点吧，对吧？就像你父亲或者我父亲从小教导你这样的，你有用一点好不好？这个世界上可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用更没有用了。你一旦没用了，那就没用了。 但你有用吗？我真觉得自己没用了。好不容易你很努力想做好人，好不容易你立定心志学习爱人如己，对吧？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吧？不一定知道，你不一定知道，你真的不一定知道，你真的不一定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我不是在批评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我只是想我自己。曾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立定一个心志，我想学习什么叫爱人如己，怎么叫爱人如己。我父母爱我理所当然嘛，我奶奶爱我理所当然嘛，关我什么事嘛？这个世界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吧？ Take it granted， 我是好人呢、啊，我不是坏人，从小就是好孩子。我又在标榜自己哈，又老是在夸奖自己，我坏到哪里去了？我真的是重庆市三好学生呢、啊，没有坏啊。但是奇妙的很呢、啊，自从1998年9月26号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坏，这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你就想做个真的做个好人，因为你有可能了嘛。若有人嫉妒你，你就是新造的人了嘛。爱人如己不行，你爱一个人如己可以吗？试试看吧，试试看吧，对吧？不是在基督台前，在神和人面前，我们有许两个愿吗？第一个愿就是爱主吗？爱主容易了，因为主也不在这里。主在这里吗？不在这里，他当然在，但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你不怕。爱一个人可以吗？啊，不少人立个誓约吧，啊，是爱一个人如己。真的吗？你不去试还好，你去试，你会失败，你会失败的非常的彻底，你会失败的一塌糊涂，你会发现，你不去爱还好。你若要去爱，你不能做你自己。你越爱，你越不能做自己，因为我们是罪人。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承担另外一个罪人灵魂的痛苦，你不能承载他灵魂的孤寂，你不能体会。一个灵魂不能体会另外一个灵魂里面的 silent cry， 真的不能。你不认识神，不靠着神，不要讲爱，你不爱还好，你若要爱，离开了神， love always fail， always。这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你做的神的儿女，你有一个永存的家，你的灵魂最深处有一个锚，你不会在一个欢欢乐乐的度假的时候，船烧起来了，你所爱的人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永恒的家。作为神的儿女，有一天你最爱的在地上失去了，在天上 会见面。不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你可能不了解不明白，但是会的。你现在不担心，可能因为都还在，但是我们传福音传好消息，其实里面隐藏有一个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如果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你没有爱过别的人，那没关系，自己好自为之就好。你的人生路越走越窄，你越来越孤独，你越来越恐惧，越来越害怕。但是我们去传的福音是告诉你 probably 你可能有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可能是神的儿女。我们去传的福音其实是对所有的人，不管你多么成功，不管你多么失败，不管你多么的 happy， 不管你多么的 sad， 不管你多么的优秀，不管你多么的无能，不管你学会拿得已经到顶了，还是你目不识丁，我们去传的福音其实告诉所有的人，本来你的良心是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又，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七月七号开始，我表面上像个人，啊，能吃能睡能劳动啊，会说会笑，但是不一样。我们短宣队回来路上，因为我不能 concentrate， 我不能 concentrate。在短宣队回来路上，因为我一直开车，队长嘛哈，我还是有点用的，车都是我开的。你无法接受你自己没用这个事实的，但有一天都会没用的。不管你多有用，有一天你会没用的。回来在那个路上，啊，我们那个短宣队也蛮特别的哈，牧师、师母都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队长啊。他们怕我打瞌睡，就一直在唱诗歌。唱着唱着也很累了，啊，后头放 YouTube 呢，就蹦了一下跳到那个台湾的校园歌曲，里面想起了有首歌《橄榄树》，不知道大家记得这首歌吗？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知道这首歌吧？知道吧？知道作者是谁吗？啊，知道作者是谁吗？歌词，三毛是谁呀？作家了，而且什么作家？哦，心灵作家，没有人比他的感情更细腻了，也没有人能用更好的文笔把自己细腻的感情描写出来了。他在说什么？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很年轻呢，好想出去流浪，盼望着出去流浪啊！好男儿志在四方，嗯，就是我就是家，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但是那首歌呢，你听起来呢又隐隐约约，虽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听起来呢总有点淡淡的忧伤哈。对呀，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这么好的文笔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流浪，好吧？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为了广阔的草原，没有办法，没有家，心灵在流浪，人是宇宙的孤儿，没有，不知道，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他知道梦中有个橄榄树，梦中的橄榄树是真的还是假的？什么是橄榄树啊？什么是橄榄树啊？读圣经的知道，我们在橄榄枝在啊世界的文化也知道，橄榄和平、平安 ，inner peace， 心灵的家，心灵的家，看上去。我们去传福音，你觉得我是神的儿女吗？弟兄姐妹，站在你们面前，站在台上这个人，你觉得他是神的儿女吗？不像耶，不配耶。不够耶，不能呢。我现在问你的不是我配不配，不是我像不像，而是我是不是。你当然不是那么关心我了，其实我也不是让你在看我，我其实让你看自己。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我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了我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说了这么多，神的儿女关乎我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身份。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介绍自己。成功的人介绍自己很容易的，我是谁谁谁，就是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有吧，对吧？大家知道拼爹这个概念吗？拼爹，拼爹，嗯，我们在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到底价值在哪里，我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我有没有用谁在乎啊。田守宏这个人成功与失败谁在乎啊。我很失败，我自己悲哀，我若混得风生水起，谁真正高兴呢？我有一天在对一个没信主的朋友，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你哪天发达了，你真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为你高兴吗？我们好像必须在拼命的为自己有什么、做了什么、成就什么来定义我是谁。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一个东西已经在我们手上，叫做权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地上的幸福的生活，地上的幸福生活很幸福，但是它会结束。地上的成功很美好，有一天它会过去。但是我们这个信仰可贵之处，这个教会建立了40年，它还在这里的一个缘故，不是为了那些。这张画面怎么跑出来了哈？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只狗。那个是什么？好像不 work 了。那个狗那个圆圈是什么？请往下走好吗？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再往下走。 iWatch。 我觉得这只狗都比我有用，我觉得这只狗都比我有幸福。如果是这些的话，它带两个 iWatch 呢，我一个都没有。就在下走好吗？这是什么？如假包换的大闸蟹，上面有那个 laser mark 防卫标记的，他还一次吃三只呢。好羡慕啊，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做一只狗啊，尽管我很爱我的狗。如果就是那些我们知道的，我们明白的，甚至我们来教会也都是为了那些东西，我不愿意得罪你，不愿意冒犯你，因为你们比我强。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那不就是一只狗吗？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而且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前面用那个英文的翻译哈，我们看了几个字哈，接待啊，就是信他名的人。因为信他名的这个人呢，是非常折磨人的一件事情。你信了吗？信了。你信了吗？没有。你信了吗？信了。你信了吗？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敢说啊，这哪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呢？我天天都在变。我顺利的时候我就骄傲起来了，我不顺利的时候我就自卑起来了。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一切都不重要。我很沮丧，很难过，很怀疑，很动摇，没有关系，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真的没有关系。不是说你做不做好人没有关系，不是说你像不像去做见证没有关系，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你要相信，你要看见，你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有借口，我真的不能 focus， 不能 concentrate，有语无伦次说这么多。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不过就是人，是从血缘来生的，就是父母所生的啊。而这个血缘甚至还可以说得很你可以说得很美好啊，是从人一生的。我多说一点点，是，特别是现在好多父母啊，一心要着孩子，可能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准备在计划在安排啊，那个叫做从人一生的。但是好像不幸的是，不是所有的这样子吧哈，你能自自然然好像哎呦怎么就有孩子了，这种家庭就不错了啊。还有人就是从accident 来的，大家相信有吧。其实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 cultural shock， 就像好像美国这边他们好像条件好还怎么样，好多人都计划安排，还没结婚再计划，还是订婚就开始计划，结了婚以后计划我们要生多少孩子，准备什么样的房间。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说法，其实当时听起来我蛮反感的，也蛮受伤的，他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呢，好像出生下来是 accident 不是一个 plan。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这个说法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没有。当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你仔细想起来，至少在世界上，否则没有堕胎这件事情了，对吧？否则没有这个问题产生了。人的价值在哪里？本来多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从人一生的，不过就是从情欲生的，不过就是从血气生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的我们这等人不是从神生者，就是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可能没有表达出万一我想表达的那种可贵，那个宝贵的福音，那一个最美的祝福。我们最美的祝福不是你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三江啊，你最美的祝福真的也不见得是你儿女成群啊，更不是你啊妻妾成群啊，不是的。我们人生真的在活着有限的今生，最美的祝福真的就是认识耶稣，成为他的儿女。今天这几句话说完，我要休息一段时间了。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不是每次来到讲台上都是把大家带入低谷，我们刚才唱诗歌赞美神，我自己也跟着你们大家一起站在了高山之上啊。但是我一站在台上的时候，面对我所熟悉的面孔啊，我称为弟兄姐妹的教会肢体的时候，心情总是又很沉重。但是感谢神，这都没有关系。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因信仍有指望，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是神儿女的意思。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在你的圣灵的光照中，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投靠你。因着我们投靠进你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真的持守着我们儿女这个身份的前提下，我们真的可以来直面我们人生本来的无望的那个结局，才发现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是要传扬的，是可以传扬的，就是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天天来到你面前，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平安，可以顺利。但是我们确实深信，我们求这个平安，求这个顺利，不是为了别的，而是真是活出你那个儿女生命的样式来。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要活出这个样式，不是为了别的缘故，是为了我们自己，是让我们自己不仅是可以庄严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是让我们的心也一起在呼应，在体会，在感受。谢谢主，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加添给你的教会来祝福。当我们遇见一些恶者的诽谤攻击的时候，我们不焦虑，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恐慌，我们甚至不着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在地上要安置的，我们在这里属灵的家，你必定亲自保守，你必定亲自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